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达到228,000，显示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国会跨党派访问团已抵达台湾，表达抗共的强硬姿态。美菲关系再升温，下个星期二将在华府举行2+2防长以及外长对谈。世卫确信中国有武汉病毒起源关键，要求立即公开。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谈俄乌战，专家说达不到预期效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228,000人，高过2019年武汉病毒疫情前218,000的平均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之后，前一个星期的数字上调了48,000人，是246,000，亦都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持续增加的是一个信号，表明异常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开始对美联储加息来降低通胀的努力作出反应。这个亦都是直沽银行倒闭之后银行系统发生动荡之际出现的。根据市场分析人士对美联储3月份会议的预测，央行官员预计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3.5% 升到 4.6%。 这个可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2023年底将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根据 New York 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法鲁基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们预计随着经济活动在限制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放缓，对工人的需求将会减弱，还有信贷条件的进一步收紧亦都会抑制贷款活动，这个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招聘决定。美联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预计失业率将因为利率上升而攀升，这个可能迫使消费者和企业缩减支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前也都告诉国会议员，就业机会减少是非常可能的。继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5号在加州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18位两党众议员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亦都在6号率两党议员代表团抵达台湾，预计星期六会在台北和返回国门的蔡英文总统会晤。麦考尔在抵达台湾之后受访时候表示，台湾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侵略。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我认为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是美国支持台湾，我们要让台湾变得更加强壮，同时都希望他们对入侵台湾三思而后行。有台湾媒体询问，此行是台美预先规划的双线行程，抑或只是时机巧合。麦考尔表示，这个的确是有所巧合，此行代表着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支持。麦考尔强调，我们这个团就是要来吓咗中共的。据说这个是麦考尔首次访问台湾，全团8名跨党派重量级议员都是美国国会挺台法案的重要推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尤达卡表示，台湾是维护区域和平的良善力量，期盼透过访团自行交流，持续深化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贡献心力。其实麦考尔要前往台湾的消息上月底就被放出，但是截至记者发稿之前，还没有中共官媒报道这场访问，官方也都没有对此表态，引发外界关注，显示中共似乎有意低调应对这次美国议员访台的行程。这个和中共官媒在过一个星期对待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方式非常不同。 据美国国务院同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公布的信息显示，美菲外交国防2+2会谈将在下个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据国务院新闻稿指出，70多年来美菲联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2+2部长级对话将令到美国和菲律宾深化双边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并加强双方在推进一个自由、开放、联通、繁荣、安全和有弹性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密切合作。几日之前，菲律宾依据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宣布增添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个协定将令到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以及建造跑道、燃料储存和军事住房等设施。这4个允许美军进驻的新基地分别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宋吕岛北部卡加延省、伊莎贝拉省以及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这些地点被视为剑指中共以来，当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有事的时候，美军可以迅速做出反应。菲律宾外交部强调，两国在2016年举行第二次2+2外交防长对话之后，间隔了7年，下个星期举行的第三次对话意义重大。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的主题将包括全球繁荣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战略贸易和投资合作、关键和新兴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供应链，并表示这次会议将会是实质性推进关键领域合作的重要机会。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6号指出，中国应该公开有关武汉病毒的起源信息，并称病毒出现至今3年几，所有假设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他还提到，如果中方愿意，那大家就能够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以及病毒是怎样开始传播的。上个月浮现新的证据，显示第一批武汉病毒病例爆发地附近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所采样本有落的 DNA 和新型冠状病毒混在一起。增添病毒是来自动物传人而非实验室外泄的证据。意外发现基因资料的研究人员表示，资料支持病毒源自自然界由动物传染给人。武汉的市场就是疫情起源点的理论，但是还不能够100%证实。世卫武汉病毒技术组负责人范科霍夫6号告诉媒体之，新资料固然提供线索，但是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他说疫情已经爆发3年，但是世卫至今仍然没有来自中国关于早期武汉病毒病例中得到的原始数据，这个令到世界仍然处于危险当中。范科霍夫认为，凭中国的技术能力，肯定拥有更多从未公开分享的重要信息，无法共享信息只会助长病毒起源的政治化。世界需要摆脱指责政治，应该透过科学界最擅长的合作来找出这一场健康危机的解决方案，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的大流行疾病。这个并非范科霍夫第一次针对中国在面对武汉病毒的问题上直接指出他们缺乏透明度。他多次强调，这个不单只是中国，也都希望其他国家也都能够分享各自知道的知识，大家一起解开谜团，对抗未来的流行病。合作以及寻找起源证据和解决方案都是首要之务。他说时间不多了。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号和习近平进行一系列会谈期间，马克龙敦促习近平和他的亲密盟友俄罗斯讲道理， 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冯德莱恩在会晤之后评论说，他在会晤中强调欧盟坚定支持泽连斯基总统的和平计划，亦都欢迎中国和谈计划的一些原则。他还敦促北京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普京最近有关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威胁。冯德莱恩还向习近平强调，俄罗斯是侵略者，向侵略者提供武器明显违反国际法，亦将严重伤害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他在会中还提到，台湾海峡的稳定至关重要。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分析，两位欧洲领导人谈论到的四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针对乌克兰战争，西方媒体大都认为是希望敦促习近平能够劝阻普京回到谈判桌，但是吴家龙认为这个解读不正确。他说，应该西方国家要提出的是强烈的威胁，如果你不听话的话，那后面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你想清楚一点。第二个议题是核扩散的问题，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将一些战术核武器放在白俄罗斯这边。第三个议题就是一个政治原则的问题，所谓的划红线，就是冯德莱恩去讲给习近平听，就是反对任何一方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这个当然也都会运用到台湾那里，不单只是乌克兰。第四个重点才是经贸投资这方面的利益。吴家龙分析，习近平表面上讲是中立，是中间人，但是其实一直站在普京那边讲话，还提供普京外交掩护，就是习近平不可能看到俄罗斯战败跟普京垮台，亦都不会放弃他们所谓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湾。他认为欧洲领导人之行应该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近期欧洲高官接连访问北京，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上个星期亦都刚刚访问北京。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4月13号到15号亦将访问中国。美国一直在敦促欧洲领导人支持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